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1回。血然闻言一凛，动作一缓，他有几分凝重的说道：“韩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在见识过行烈先前施展的惊人的神通之后，这两位异族呢，不觉得行烈是大为忌惮了起来，自然态度也不敢再像以前那般有些怠慢了。哼，没什么，只是这位阴道友似乎愿意主动的交给我们一些金盒，若是真能够如此的话，我等自然无需再继续争斗了。韩烈扫了二人一眼，轻飘飘的说道：“
哦，
有这等事情，不会故意的托辞再用什么缓兵之计吧？”虽然一愣，有些吃惊，若所言有假，再动手也就是了。就算是拖延之策，那多耗这点时间又有什么用处呢？韩立是神色不变。
嗯，没错，韩道友既然如此说了，我二人也过去听这位阴仙子打算说些什么。
旭然和黑林对传音商量了几句，终于点了点头呢，答应了下来。他们肯这么轻易的答应下来，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刚才呀，和那修罗珠祖母交手当中，并没有真正的能够占据上风，对灭杀修罗珠一族没多少把握。于是二人动光一起，就向韩立这边飞射而来。至于说另一边的莫解离等人，因为已经远离此地，韩立倒并没有将其马上传信招回来的意思。毕竟如此一来呀，时间耽搁未免可就太长了一点。石城中也有十几道动光飞出，接连闪动过后也落到了城墙之上，赫然是修罗珠族那十几名合体期存在。血然等人见此呢，心中是微微一松。不管怎么样吧，这些原本躲起来操纵石城当中禁制的修罗族人肯现身出来，那就说明啊，对方似乎真的有几分想要商谈的心思呢。修罗州祖母一个闪动过后，直接出现在了血琴少女的边上，用一种奇怪至极的目光凝望了少女片刻之后，这才叹了一口气：“既然一套油已经被拿下，你有一门心思的打算和这些外来之人罢手，算了，我呢也就不阻拦你了，但是有关那早就融合时空之力的事情必须给我解释一下才行。母亲大人放心，此件事了之后，女儿自然会给您一个交代的。”婴儿呢冲妇女一笑，然后神色异常轻松的说道：“哼，既然你这么有信心应付这些人，那此地的事情就全交给你来处理了。”修罗珠祖母犹豫了一下，神色复杂的说道。其他的修罗珠族人听了少女和夫人的交谈之后，不禁是面面相觑啊。血裙少女轻笑着答应了一声，体表的血光一闪，腾空飞起，一个闪动过后，竟然呢直接飞出了石城光幕之外，出现在了韩立三人不远处，竟似乎根本就不畏惧三名大臣联手对其不利的样子。血然和黑林互相看了一眼，神色呢不觉有些异样。韩立双目却不由得金芒一闪而逝，并淡然的说了一句：“道友可真是好胆子呀，仅凭合体期的修为就敢直接的面对我三人。小妹既然敢孤身过来，自然就不惧三位道友的联手。要说我敢以一人之力对抗三位道友，那自然是夸大之言，但若只是保命而走的话，在下相信几位道友还是留不下我的。”血裙少女一对明眸秋波流转，似笑非笑：“
哼，好大的口气啊。”
黑林的脸上凶色一闪，竟然有一些跃跃欲试想出手的样子。
虽然说他的口气的确不小，但是我们动手的话，斩杀他的几率的确没有多高。毕竟呢，时空之力
可是融合了时间和空间法则为一体的最顶阶的法则。纵使他修为远逊于我等，但也基本上处于不败之地。
韩立眉头一皱说道，
时空法则，
修罗珠不是顶多只能推动一些时间之力的皮毛吗？他怎么会连时间之力也掌握了，并且能将这两种法则之力融合一体的呢？
谢然和黑林闻言大惊之色，当即失声出口。
二位道友也知道时空之力，这就好，韩某愿意停手的缘由我就不用过多的解释了。
韩立扫了谢然二人一眼，神色不变的说道。
谢然黑林的神色一下子异常的凝重，两个人互相看了眼之后，这才由血然继续说，
此女竟然领悟出了时空法则之力，这的确可不是好招惹的呀，姑且听听她怎么说吧。但是此行的目的无法达到的话，我兄弟二人可是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啊。
倒要听见在下同伴之言了，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但若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话，就算说你能够幸免，贵族其他人可是绝逃不掉的呀。
韩立点了点头，又回身冲少女说道，
哼，听阁下的口气好像已经吃定我们一族了，继续争斗下去，鹿死谁手那还说不定呢。
妇人在城墙上闻言当即脸色一沉，
是吗？怎么着，要不要咱们继续动手试试看呢？
黑林两眼一翻，
这位大友，母亲大人，不用再争执什么了。先前听诸位之言进入此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本族的晶核而来，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诸位拿到了晶核就肯乖乖的退出此界了呢？
血晴少女一摆手制止了争执，平静的冲韩立问道，
不错，但是我们要的只能是成年体的晶核，其他的晶核啊，却是拿来无用。刚才道友传音说可以满足此要求，难道贵族想通了吗？愿意主动的将自己的晶核交出来了？
韩立双目微眯，不动声色的反问。
妇人和在场的修罗珠族人呢，一听此话，脸色可都是微微一变。对于他们一族来说，失去了晶核，虽然说不至于当场而亡，那也是轻则元气大伤，重则后患无穷。
让小妹和其他族人交出自己的晶核，这个虽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一族在此界屹立也有一些时间了，手中呢倒是保留了一点其他成年族人的晶核，不是不可以给你们几块的。
血晴少女呢嫣然一笑，
什么？此事不行，那些晶核是要留有大用的。
一听此话呀，韩立等人还没有来得及露出喜色，修罗珠祖母却大叫了起来。
少女眉头一皱，嘴唇微动的传音了过去，
母亲大人，我已经将时空之力参悟了出来，到时候也有办法将此法则之力传授给你，这些晶核倒不是必须之用了，况且说女儿也没说白白的将这些晶核给人呢。
啊，女儿，那你的意思是？
妇人神色一动，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母亲大人，难道说忘了空余族的那件圣物不是一直因为人手不足没有办法打捞上来了吗？能弄到此物的话，岂不是比那些晶核空留手上要强得多？您别忘了，两种法则当中的空间之力，那才是我们一族更需要参悟的东西。
血晴少女再次传音过去，
若能得到此物，你是不是有把握更进一步领悟空间之力的玄妙呢？
妇人脸色阴晴不定，变换了好几次，这才有一丝迟疑的说道，
母亲大人放心，原本我的时空法则之力已经卡在了瓶颈之上，等到那个老家伙的元婴炼化滋补神魂，再加上这件圣物的话，我看突破那是十拿九稳。
血魂少女毫不犹豫，
好吧，既然你有信心，那我就不再阻拦了。
修罗柱祖母终于下定了决心。血琴少女轻声一笑，显然对妇人此决定早就有所预料。对面的韩立等人呢，虽然也看出了少女和修罗柱祖母之间的传音密谈，所以等他们看似同意意见之后，血然就连忙的追问了一句，若是能够拿出晶核，我等之间自然也就没有争斗下去的必要了，但是不知道能够拿出几颗来呀，若是太少的话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那诸位道友打算要几颗呢？少女不置可否的反问。这次我们如此多人进入此界，起码要三四十颗才够用啊。血然不加思索，三四十颗，哼，我看道友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不要说一部分晶核已经被族中消耗掉了，就算之前呢，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多的数量。血琴少女冷笑了一声，哦，你们一族到底可以拿出多少枚了呀？血然听到这话并没有动怒，反而更加冷静地问，顶多八颗，应该也够你们用了。血琴少女眼珠一转，这才悠悠地说道，八颗绝对不行，还不够我们四个人分的。血人脸色一沉，用生硬的口气说道，这八颗晶核足以让诸位一个人分上两颗，怎么会还不够呢？几位我看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而且就算是我们拿出这八颗晶核，可也不是白白的交出来的，诸位呢必须帮我们族一个小忙，这才可以行啊，毕竟世上可没有白吃的午饭。血琴少女眸光一闪，淡淡的说道，需要我们帮什么忙，说出来姑且听上一听。韩立一直神色平静，听到了这话终于眉头一挑，接了一句，事情嘛很简单，我需要诸位帮我们打捞一样宝物，只要说这个宝物到手了，小妹就可做主立刻就将晶核交给几位道友。少女的嘴角一翘，泛起了一丝笑意，哦，什么宝物，在什么地方，以你们一族的实力竟然没有办法拿到手吗？韩立目光一闪，似笑非笑地说。旁边的血然和黑林闻言呢，也有些异样的互相看了一眼，什么宝物，诸位我看就没有知道的必要了，只要说知道此物只对我们一族颇为重要也就行了。此宝现在沉没一处寒潭当中，里面呢是奇寒无比，即使说大成存在也没有办法进入深处，不过几位也不用担心什么，早在许多年前本族就想出了打捞的办法，到时候呢只是借助几位一点点力量而已，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血琴少女似乎看出了血然等人的顾虑，她妩媚的一笑说道，二位道友你们觉得怎么样啊？韩立沉吟了一下，回头向其余二人问了一句，若是没有危险的话倒是可以一试，但是八颗晶核还是少了一些，我们几个人不好分吧。此事呢只由韩兄做主吧，相信不会让我兄弟二人失望的。血然黑林商量了几句，就嘿嘿一笑地说，好吧，既然这样那韩某就做主一回了。宁大友啊，你也听到我们在商量了，我看这样吧，十二颗晶核一颗也不能少，我们就可以帮助你打捞那件宝物，但是这些晶核呢必须先预付一半，而且打捞的时候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不会继续下去的，但是后面的晶核呢还是照单全收。另外我们也没有打算在此界逗留太久，打捞宝物的话我看是越早动手越好啊。韩立想了想之后，冲少女不慌不忙地说道。血然和黑林一听着晶核的数量，神色微微有些异样，但是都没有出言打断。十二颗晶核，好吧，那就十二颗，诸位道友要是再多要的话，本族也的确拿不出更多的数目了，那咱们就如此说定了。至于说什么时候打捞，若是几位没有问题的话，一会儿就动身，你们看怎么样啊？血琴少女略微沉吟了一下，竟然一口答应了，似乎比韩立等人呢还要急切几分。好吧， 那倒要先准备一下，我这就将最后一位同伴也换回来。韩雷点了点头，顿时袖子一抖，一块玉佩在手中一卷而出，反手连点之下，一行淡淡的银纹浮现而出，一闪过后就没入玉佩，不见了踪迹。对面的少女嫣然一笑，也传音给妇人，让其同样的用秘术联系那四名成年的修罗猪。而高空中那头召唤出来的紫色的孔雀，在异性老者法力的支持之下，体积呢是越来越小，也终于一声哀鸣的被银色的巨鸟硬生生的吞噬了进去。哼的一声过后，那盏古灯就从高空一坠而下。韩立没客气，单手一抓，就将此宝射入到了袖口当中。其他人见此情形，虽然说知道那件古灯呢是一件异宝，但自然也没有好阻拦。下边的时间，石城光幕内外一时之间恢复了平静，双方都在静静的等待。一盏茶的功夫过后，远处天空当中波动一起一道白虹浮现而出，往韩雷这边激射而回。几个闪动过后，尊光一脸，韩雷附近就现出了莫简离的身形出来。这个时候的莫简离脸色有些苍白，身上一件青色的战甲遍布着一道道的伤痕呐，气息呢也比刚才明显弱了近半，隐约有几分狼狈的样子。韩道友啊，修罗猪一族真的愿意交出清河了？他们怎么会同意这个条件呢？哎，此女是谁呀？老者刚一现身而出，就急忙冲韩立热切地问道，但是目光一扫血裙少女，又愣了愣。哦，这边呢出了一些变化，的确不用再和他们争斗了，此女神通非同小可，随着这变化出现的诱因了，莫兄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吧？哎，对了，那些成年的修罗猪呢？韩立微笑地回了两句，往其所来的方向望了一眼，可是并没有看到其他盾光出现，不禁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不用拼命就能得到清河，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啊！那四头修罗猪被我精心布置的一个法阵暂时困住了，我一人之力斗他们还是大为吃力的，不但那两头灵宠都身受重伤了，这法阵也根本没有办法困住他们多久的。莫解离闻言脸上一喜，口中急忙解释了几句。原来莫兄借助了法阵之力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法子呀。韩立点了点头，倒是有一些意外。可惜呀，韩兄所给的傀儡有两具在诱敌的时候被毁坏了，之后老夫一定会加以补偿的。莫简离又有一些歉意的说道，那些傀儡原本就是赠送道友之用的，就算尽数毁掉也没有什么，莫兄啊不必放在心上。韩立哑然一笑，全没有放在心上的样子。莫简离见此，自然口中是称谢不止啊。又过了一会儿，天边处轰隆隆之声一响，那四名成年的修罗猪也驾驭着一股怪风现身而出。不过这四名合体期的怪物啊，其中两名呢都现出了巨大蜘蛛的本体原型，其他二人虽然说还保持原型，但是身上呢也衣衫褴褛，一副更加狼狈的样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2回。这四名合体期的怪物，其中两只都现出了巨大蜘蛛的本体原形，其他两个人呢虽然说还保持着人形，但是身上也衣衫褴褛，一副更加狼狈的样子。显然呢，这四头修罗猪虽然说冲出了莫简离布置的法阵，但也着实呢吃了一番大苦头。可是当他们刚一落入石城当中的时候，韩立就淡淡的开口了。
应道友，现在人已经聚齐了，可以去打捞那件宝物了。那你们的晶盒呢？
韩道友放心，那些晶盒啊就在小妹的身上。喏，这里有六颗，接好了。
血琴少女在虚空中亭亭玉立，闻言一笑，当即手掌一翻，一个白色的玉匣从中一飞而出。
看到此物，血然、莫简离等人均都神色有些微动，但是呢，谁都没有贸然的出手去抓。
只有韩立神色不变的袖子一卷，就把这玉匣一把抓到了手中。他把匣盖一打开，众多的神念往其中同时一扫过后，所有人脸上均都是一喜啊。
玉匣果然有六颗晶莹如雪的晶核，不过拇指大小，但是呢却散发出异样的神秘的气息。
哈利只是略微想了一想，拖着玉匣的手掌就忽然一抖，顿时呢三颗白光从中一飞而出，向血然兄弟二人击射而去，另有两颗则一个盘旋过后落向了莫简离。灵光一闪，玉匣连里面剩下的一颗晶核则被韩立自行收进了储镯当中。
多谢韩道友。
血然和黑林见此，脸上喜色再也没有办法掩饰了。血然的单手虚空一抓，射过来的两枚晶核就一动落到了手中。黑莲见此略一迟疑过后，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也抬手啊把这第三颗晶核射进了袖中。
韩道友，你只拿一颗，这有些不妥吧？
莫建立一把抓住落下来的两颗晶核，却不禁有些犹豫了起来。
莫兄放心，剩下的晶核呢不过是晚些到手而已，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韩立淡淡一笑，很是不在意。
行啊，既然韩道友这么说，那老夫可就先愧领了。
莫典离神色变化了几下，一咬牙，没有推辞，把这两颗晶核呢小心的收下了。
小妹已经将报酬预付了，下面我们是不是该动身了呢？
少女这个时候不慌不忙地问道。
没有问题，就请贵族在前边带路吧。
韩立自然没有不同意之理，立刻回了一句。少女娇笑地答应了一声，就向石城当中一路而去。
修罗诸族中的一名合体期的妖族，在少女的一声吩咐过后，就地一滚，狂风大起，竟幻化成了一只十几丈长的黑色的巨鹰。少女和修罗珠祖母等一干人等身形联动，纷纷一闪，飞上了此鹰身上。一声长鸣过后，巨鹰啊立刻展翅向天边击射而去。
我们也跟上吧，希望下面晶石也能顺利的到手。
韩立淡淡的说了一声，抬手一扬，一道青光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幻化成了一艘三角状的青色巨车，就轻飘飘的率先登了上去。
莫简离、血人等人不敢怠慢呢，也纷纷的腾空上了飞车。
韩立单手一掐诀，这巨车一阵之下，就化为了一团青光激射而走，紧跟前面黑色的巨鹰而去。一前一后之下，二者顷刻之间就在天边处，并最终一闪无影无踪。
大半天后，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海面上，一股黑风和一团青光滚滚而行，附近海域一些强大的水中异兽稍一感应到二者散发出来的若隐若无的气息之后，纷纷是大惊失色，远远的避开了，生怕招惹到这里边恐怖的存在呀。
忽然前面黑风一顿，速度呢竟然一下子缓慢了许多，
接着四周的恶风一散，现出了一头铁羽一般的神异巨鹰出来。
怎么，我们是不是到地方了？
后面青光同样一脸过后，一艘巨车嗡鸣的现身而出，并从中传出了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韩兄不用心急，那韩潭就在前方不远的一座岛屿之上，到时候就要诸位大大出力一番了。
前方巨鹰之上的传来了少女悦耳至极的声音：
到了就好，若是时间再长一些的话，恐怕我等要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了。
韩立站在飞车的前端，平静至极地回答道：
哟，怎么了？待到现在难道说还信不过小妹吗？
血琴少女微微一笑：
哼，这个可不好说呀，一刻没有将剩余的金盒拿到手，韩某都有一些不太放心呢。
韩立打了个哈欠，不置可否。少女呢，轻轻一笑，却并没有再接口。
这个时候，前方的海面上赫然出现了众多点点的黑影。
少一靠近后，就发现竟然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岛屿。这些海岛有大有小，上面或匆匆茂密，或荒凉异常，竟然景色大都截然不同。
有些意思，这里天地元气属性的分布竟然每一处都不相同啊。
稍一接近这些岛屿之后，莫简离眼中一色一闪，有些啧啧称奇，
又禁制波动，似乎不只有许多的禁制法阵，所以这灵气才这般的奇怪。
应道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虽然神念往前方众岛屿处一扫过后，神色漠然一脸的问道。
韩立的眉头皱了一皱，
他的目光一扫前方巨鹰之上的修罗珠族人，并没有马上询问。
哟，几位我开始多心了吧？这里只不过是上古时候残留的一处古战场而已，故而啊，此地虽然各种残留的法阵禁制众多，可全都是呢残缺不全的，对我等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威胁可言。诸位若是还不信，细查看一下也就明白了。
修罗珠祖母冷笑了一声：
啊，果然只是一些残缺的禁制而已，效力还不足原来的1%。
莫简离呢急忙用神念探查了一番过后，这才放下了心。
哈，看来是我等多心了。
谢然同样神念一扫过后，脸色呢也为之一缓。如此一来，巨鹰和战车并没有在虚空当中停留，一前一后遁入到这片群岛海域。
修罗珠族显然对这片海域熟悉异常啊。前边飞行的巨鹰在空荡荡的高空中东一拐西一绕，就轻易的避开了挡路的众多的残留禁制，几乎可以说是一路无阻的遁入到了群岛深处。
一个时辰过后，当虚空骤然一闪，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巨岛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了。远远的看去，此岛足有万里之广，并且各处啊都被鹅毛大雪笼罩着，一切看起来呢都模糊异常，隐隐约约有数座高峰屹立其上。
就是这儿了，那寒潭就在一座山谷之中，诸位道友一同下去吧。
血群少女一看到这个岛屿，当即目露一丝火热，向后面的韩立等人一声招呼过后，就催动巨鹰啊向岛上一路而去。韩立等人互相看了一眼，自然是紧紧跟随。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一干人等呢就出现在了一座堆满了厚雪的山谷之内，离地十几丈高的悬浮在空中。
巨鹰和飞车均都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就是这儿，那寒潭在什么地方啊？
黑林呢四下神念一扫，脸现一丝奇怪。
黑林道友，虽然寒潭中的宝物不可能被外人取出，但是此地如此的偏僻，本族自然不可能将其凭空的裸露在外了，早用法阵覆盖住了。来人呢，将幻阵去掉。
修罗珠祖母面无表情地解释两句，又一声吩咐，四名成年的修罗珠两人立刻应声站出，并向山谷一角一飘而去。一个人单手一翻转一个四方状的艳丽阵盘，在手心浮现而出。另外一个人呢，张口一喷，一杆白蒙蒙的阵旗浮现而出。二者口中念念有词，同时呢，将手中的宝物一抛而出，并手指连点而去。呼呼几声过后，四方阵盘滴溜溜一转过后，立刻从中飞出了无数的五色符文，往前方一飘而去。白色阵旗霞光一闪过后，当即一阵吼声传出，隐约一头巨大的白虎虚影上面浮现而出。轰隆隆一阵巨响，白虎一张大口啊，当即一道近是透明的光柱一喷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山谷的角落中不见了。而那些五色符文呢，则混杂在风雪当中，也往同一处地方是一卷而去。下一刻，山谷角落处虚空狂闪，一阵模糊过后，顿时呢现出了一座大型的法阵出来。这个法阵看起来呢是颇为的玄妙，并且边缘处插满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拳头大的晶石，惹眼异常。而在法阵的中心处，则遍布了一层层水晶一般的玄冰，隐隐约约的形成了一座圆柱形的高台，隐隐呢有丝丝的白芒透出的样子。这就是你们说的寒潭，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血然呢扫了眼高台，眉头一皱，哼，要真是这样那还就好了呢，要不是妾身用法阵和数件纯阳之宝镇住此潭的寒气，恐怕封印揭开的瞬间呢，这整片群岛海域都会被彻底的冰封住的。修罗珠祖母冷哼一声，瞥了血然眼说道，整片海域都被冰封住，真有这么可怕吗？莫简离闻言也为之色变，到底怎么样，一会儿不就都知道了吗？罗大友啊，你们将寒潭打开吧，我等先看看再说。韩立却神色如常，好啊，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做好其他一些准备。婴儿啊，叫他们开始布置吧。修罗珠祖母点了下头，就冲血情少女淡淡说道，是母亲大人。哎，你们把东西拿出来吧，开始修改法阵。少女应声答应道，就转过身向同来的其他族人一声吩咐。其他修罗族之人闻言当即腾空而起，往冰台四周的法阵一飞而去。一些人在空中或取出了一面面的阵盘，或取出了一杆杆的阵旗，甚至于呢还有人直接的拿出了一些式样奇特的不知名的法器，纷纷的往冰台附近一头而去。这些东西一落到法阵当中，顿时化为了各色霞光，直接没入地下，不见了踪迹。随着这些修罗珠族人呢又开始口中念念有词，单手掐诀的冲下方法阵连连虚点不已，整座法阵一阵嗡鸣不已，所有的灵纹在闪闪发光当中开始诡异的流动了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啊，竟然完全幻化成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大型法阵出来。此法阵刚一成型，耸立中间的那座圆柱状的冰台就传出了嘎嘣嘎嘣的脆响之声，表面啊竟然一下子浮现出了丝丝的白痕出来。这些白痕飞快的由细变粗，转眼的功夫呢就化为了一根根手指粗细的裂缝。轰的一声巨响过后，整座冰台寸寸的碎裂而开，一个方圆十来丈的迷你水潭顿时闪现而出了。只见这个潭水啊清澈如镜，刚一现出，立刻一道白蒙蒙的光柱冲天而起。但此光柱一冲出百余丈高，忽然扑哧一声，四周的法阵骤然光芒大放，一层淡蓝色的光幕一下子就在高空浮现而出。 将韩立等人和小半山谷全都笼罩而下。光柱一击在高空光幕之上，立刻一声闷响，化为了点点白光，爆裂而开。一股白茫茫的寒气四下一卷而开啊，这寒气所过之处，虚空中刺啦刺啦之声大放，隐约之间一片片寒冰凭空浮现，迅速的向韩立等人滚滚压来。可韩立等人呢，丝毫不慌，几表灵光纷纷一闪，就将这些寒冰是一逼而开，无法近身分毫。此地寒气似乎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吧。黑林神念一扫这些寒气，嘴角一撇，是吗？那倒要再试一试看吧。修罗珠祖母眼中一色一闪，忽然单手冲着水潭出一招，水潭边缘处蓦然几处红光一闪，四团红光从中一飞而出，并一个盘旋过后就悬浮在低空当中一动不动了。这竟然是一柄如意，一面镜子，一颗晶球，以及一只圆环。这四件宝物可都散发着阵阵炙热的气息，将附近的寒冰的纷纷的化为了乌有。而看似平静的水潭，在四件宝物一飞而出的瞬间，传出了咕噜噜噜的怪响之声啊！从中喷出的光柱为之一浓，竟然化为了实质一般的乳白之色。刹那之间呐，整片光幕内寒气为之一盛，其寒的程度比先前的超出了十倍以上。苏的人在这股奇寒一压之下，护体的灵光狂闪不定，竟然马上呈现出了不知之状。血然、莫简离等人心中一惊，或单手一扬，或手中掐诀，一件件护身的宝物一飞而出，化为了阵阵霞光，在身前是盘旋飞舞，这才将寒气重新的逼退了。果然和先前不一样了，这几件器物就是贵族埋下的纯阳之宝吧。不过若只是如此程度的话，以道有神通外加一宝护身，进入这坛中直接取宝，应该也能勉强做到吧。韩立忽然缓缓开口说道，虽然说并没有放出什么宝物护身，但是体表呢却有一层淡淡的银焰闪动，所有的寒气一接触之下，都泥流入海一般被摄入其中，根本就没有办法近身前数丈之内。若是潭中寒气只是如此，哼，妾身呢当然不惜冒险一试了。但是道友不知道的是，这潭中每深入一丈，冰寒的程度呢就会更强一分，此潭之深就是妾身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探知清楚，用一般的法子将潭底的宝物取出，根本的是痴心妄想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一族怎么会空留宝物在外如此多年呢？妇人冷笑了一声，可是望向韩立的那道目光当中却不觉有了一丝忌惮之意。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3回。